好，我来为大家读第五号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因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是吧？凡在这里的都求你用宝血来遮盖，是吧？用你的圣灵，是吧？来抚庇我们，是吧？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我们的亲人，远方的亲人，都求你用宝血来遮盖，来保守，是吧？谢谢你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今天的这个讲题叫做基督徒如何来看待第五号灾号。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七号灾的第五号灾了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那么整个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星从天而落，开了无底坑的这个洞，然后呢有许多的烟冒上来，然后在烟中有蝗虫出来，这个蝗虫是非常奇怪的，然后呢能够伤所有的人，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五个月，非常的痛苦。那是这个是第五号灾哈。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那么蝗虫的形状，他这里写着哈，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的翅膀和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确定这是什么东西，很可能是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生物，也可能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可怕的一种病毒，也可能是一种罕见的传染性的疾病，也可能是一种特别的蝗虫。那么一般的蝗虫只吃地上的树木、青草和粮食，那么这种的蝗虫呢是专门咬人，也可能是撒旦培养出来的一种特别的生物，那么这种生物的恐怖的外形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它似乎把所有非常可怕的外形汇集在一起。那么也可能它是一直隐藏在无底坑中，与所有的邪灵关在一起，被邪灵所缚的一种生物。那么也可能是一种生物，也是地球上唯一的一种生物，是撒旦可以完全来掌控的。因为这段的经文里边讲过，他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够确定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是，那个时候撒旦从天而落，他打开了无底坑， 那么这个无底坑本来是关锁所有的邪灵黑暗权势的地方，那么这时候所有黑暗的权势、邪灵、阴间的权势全部被释放出来了。所以第五号灾可能是撒旦打开了阴间所有的权势，一切的邪恶的权势都涌现出来，那个时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将是一个充满了邪灵的一个时代，天空中充满了浓烟，日头和天空都黑暗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那将是人类最恐怖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候如果人类的总数，如果我估计是66亿的话，那么6亿是基督徒，60亿是非基督徒，那么60亿的非基督徒都将被这个地狱蝗虫所伤害，那么60亿的非基督徒都将躺在病床上嚎叫，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将瘫痪，所有的医院都将失去功能，因为连医生和护士本身都躺在病床上。这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可以非常肯定的，医疗物资将极度的缺乏，因为从来世界上没有过同时60亿人同时发生了同样的病，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此束手无策。那么整个的国家、整个的世界，我相信都完全会瘫痪，从总统到议员到州长到警察到军队到各级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官员都会躺在病床上嚎叫，痛苦的想死却死不了，他们很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么各个学校的老师、司机、工人、农民，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躺在病床上，运输系统全部都会停顿，所以整个世界都会瘫痪了。食物、水电、电话、煤气，各种基本生存的物资的供应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那么好莱坞的明星、电影、电视、新闻、通信也都会全部停了，电脑、网络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每个人都会躺在病床上，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时代，那将是一个邪灵充满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类各个方面都完全瘫痪的时代。人类一切的科技、医疗、军事、知识、智慧、电脑，一切的一切在地狱蝗虫的面前都会无能为力的，世界、人类在那个时候一切都会瘫痪了。60亿的病人同时躺在病床上，会在那里叫喊，会在那里哭嚎，整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惧怕、痛苦、哭喊，想死都死不了，那是一个人间地狱。七应灾以后再加上七号灾，整个世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现在第五号灾，60亿的人类全部得了同样的一种怪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刻好像是一个人间地狱的时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要问的是，当你面对这个第五号灾，面对这样恐怖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样的心情？你会怎么样想？你会做什么？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弟兄姐妹，再问一下哈，当你面对整个世界都瘫痪，充满了邪灵，好像一个人间地狱一样，所有人都躺在病床上，当你面对这样恐怖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好像所有人都得了一种怪病，整个世界都瘫痪了，所有最基本的生存的物资都极度的缺乏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什么样的心情？你会怎么样想？你会做什么？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逃跑，我们恐惧，或者我们保护自己，或者我们不知所措，或者我们胆小如鼠，还是 我们应该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用属天的心态来面对这种情况，用正面的信心来看这种环境。那么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第五号灾呢？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启示我三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这段的经文在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说到，他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再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弟兄姐妹，你的额上有没有神的印记呢？当我们讲到额上的印记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第一个启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个神迹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最后一个神迹是逾越节的神迹，每一家的以色列人都要宰杀一只公羊羔，把血涂在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一看门框上与门楣上的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的预表。所以到了新约以后，主耶稣特别的谈到了重生，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里边有了神的灵。到了以弗所书，保罗特别的谈到了圣灵的印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二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30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再一次的讲到了受了他的印记。什么是保罗时代的印记呢？在罗马时代，很多的商人会从罗马，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商业文化最繁荣的地方，世界的中心，去到当时的欧洲和亚洲各地去采购当时各地有名的货物。他们可能去买香料，或者是布匹，或者是丝绸，或者是陶器，或者是毛皮，各种药材等等。当这些商人买好了货物，在各海港口的码头上把这些货物装箱的时候，在封这个箱子的时候，这些商人会用蜡滴在箱子封箱的接口的地方，然后用商人手中那个特别的只有他有的那个戒指按在这个软的蜡的上面，那么这个蜡的上面就有一个这个商人的戒指的印记。到船把货物运到罗马的时候，商人在那一边会按照箱子上的印记来取货，所以蜡上的印记代表了这一箱的货物属于谁。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们也是同样的，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内住的圣灵，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身上都有主耶稣的印记。这个额上圣灵的印记代表了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们是属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所以撒旦邪灵不敢碰我们。那么这一次的地狱蝗虫之灾不能伤害任何真正的基督徒，不能伤害任何一个有神的印记的人。当许多年前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命令
他们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灭命的天使一看见那羔羊的血，他们就会越过去。今天也是同样，上帝的羔羊在2000年前他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当你我信靠他的时候，他的宝血就遮盖我们的全人，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地狱的蝗虫来到的时候，你我身上是有圣灵的印记，你我身上是有上帝儿子的宝血的遮盖，所以他不能伤害任何一个有上帝的印记的人。刚才我们说过，如果那个时候世界的人口有66亿，那么只有6亿是基督徒，60亿是非基督徒，而60亿的非基督徒都病倒在病床上，痛苦不堪，而6亿的基督徒都是健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启示我第一件事情，你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圣灵的印记的，我们的身上是有上帝儿子宝血的遮盖的。但是当我们面临60亿的非基督徒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感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6亿的基督徒都是健康的，60亿的非基督徒都躺倒在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时候，6亿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反应？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惧怕，也不是我们胆小，不是我们害怕，或者是怕传染上任何疾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的确信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蝗虫是不可能伤害你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多的人病倒在病床上，整个世界都瘫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弟兄姐妹，虽然我在教钢琴，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我的同胞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在我的生命里边是有一个责任的。我觉得这个责任并不是我自己找来的，而是上帝托付给我的。弟兄姐妹，你也是同样的，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上帝对你的托付，有上帝给你在这个世界的责任。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6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在主导文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们把这一句祷告化成我们生命里边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每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信靠你，愿这些被地狱蝗虫所伤害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认识你，信靠你，得着永生。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责任，想到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托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服务10个非基督徒，服务这些躺在床上被地狱蝗虫伤害的人， 当我们服侍他们，当他们喂我们，我们怎么都被蝗虫咬了，病倒在床上，痛苦不堪，你们怎么都好好的呢？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回答？啊？你跟他说，你说我额上有印记，他说我看不到。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服侍他们，然后呢，当他们问为什么我们都被蝗虫咬了，病倒在床上，痛苦不堪，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都好好的？弟兄姐妹，你要把我刚才讲的那段经文先拿出来给他们看看，要对圣经很熟，你知道？我们就把这段经文指给他们看。弟兄姐妹，让所有的非基督看到圣经在第一个世纪，在2000年前第一个世纪就预言了，让他们看到为什么地狱蝗虫是不敢咬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印记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并且让所有的这些非基督被魔鬼撒旦伤害的，让他们明白撒旦从起初就是要来害人的。所以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让非基督徒明白，这个地狱蝗虫是来源于撒旦的，是他培养了这些邪灵，是他打开了无底坑的门，是他要来伤害、毁坏人类，让每一个人都灭亡。然后我们要传福音给所有在病床上的非基督徒，让他们脱离撒旦的权势，真正的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永生。弟兄姐妹，如果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66亿，6亿是基督徒，60亿是非基督徒，正好，弟兄姐妹，正好每一个基督徒照顾10个非基督徒。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吗？啊？其实我们可以试一试哈，当你老公或者老婆生在病床上的，你照顾他，哎呦，你知道吗？一个星期下来你就垮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每一个基督徒要照顾10个非基督徒，全世界的非基督徒都被照顾了，照顾这些病人要吃喝拉撒睡，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一个人照顾10个人，在一个全世界都要瘫痪的时刻，一切物资都可能极度缺乏的时刻，可能水电、食物、煤气这些基本物资都缺乏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可能是考验我们人生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来彰显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属天的眼光、属天的生命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被惧怕，不要被怕传染，不要被所有的困难所难倒。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神的能力来服侍这个痛苦的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这个世界真实的看到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同的，让我们带着基督那个舍己的爱，圣灵给我们能力来服侍这个世界。有一个人哈，有一本书叫做《哈利路亚欧巴桑》，那这个人呢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女牧师，他给他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哈利路亚欧巴桑。那么我非常的欣赏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有一些成功神学的影子哈，也不是因为他有一些医治神学的影子，我非常欣赏这位女士，是因为我从这个人的生命里边看到那个对灵魂的那个热爱和一颗不畏艰难的那种生命力、毅力所感动。那么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公司的老板，后来神在很短的时间里边，他不仅公司垮台了，他的母亲也过世了，他最爱的一个女儿也过世了。 然后她的丈夫也有了外遇，在最痛苦的时候她想自杀，但是在最痛苦的时候她去听一个牧师讲道，然后她信了主。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努力的读圣经，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开始拯救灵魂。当他刚开始去建立教会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代，非常贫困的一个村庄里边。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的呢？他怎么样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这个书里边讲到哈，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面传福音，他说有一个农民对他说哈，他说哈利路亚欧巴桑，他说山腰里边哈住了一个中风7年的一个妇女，他说希望这个妇女希望说在死前呢听一次圣歌，能不能请你去看看她。然后这个女的呢叫做武成的母亲，她有一个儿子叫武成，所以叫做武成的母亲。那么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就去看了，当他看到这个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几乎快要倒了。当他把头伸进这个屋子里边的时候，一看就吓了一跳。他说哦，这是7月的最热的天，但是看到床上有一个妇女，然后呢躺在旁边呢有一个婴孩，这个婴孩哭的那个声音哈，几乎马上就是快断气的。然后在7月的天里边，这两个人都盖着厚厚的棉被。然后当他走近的时候，发现呢发出一股极大的一个恶臭，然后就问这个妇女，她已经躺了7年了，然后问这个小孩，他说这个小孩已经生下来2年了，也就是说这个妇女瘫痪了，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他说这个2岁的孩子、啊、躺在他旁边、啊、那个头极大，那个瘦的、啊、就像一个小猫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哈利路亚欧巴桑哈，他说他已经忍受不住了，他就跟神祷告说，说主啊，你赐给我爱，让我可以来爱这个女人。然后神怎么回答他呢？神说你不要向我求爱，他说你现在就拿起脸盆来去给他打水，给他洗澡。然后呢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就在他家里边发现所有的锅所有的盆子都是破的，都底下有洞，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锅是没有破的，一摸里边全部都是黑的。然后他就用这个锅，最后呢打了水来为这个武成的母亲来洗。他说当手哈伸进这个水里边的时候，从这个手的指甲上面就掉下很多黑的这个黑块的脏东西。哎呀，不知道洗了多久，后来洗干净了。然后呢他就带领这个女的，然后带领她唱诗，给她读圣经，然后为她祷告。他说第二天他又去了，然后给这个婴孩洗澡，给这个大儿子武成给他洗澡。洗干净了以后呢，就他们4个人又在那里读经祷告，在那里唱诗。他说每一天他都这样去。2个星期以后，这个女人竟然站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女人竟然自己去打水了。她说当这个女人站起来的时候，哎呀，她说那个村子里边呢好多的人呢都跑来找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讲，其实那个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影响这个世界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能够知道多少，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我们的头衔，不是我们的权利。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影响这个世界的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我们身体力行的那个生命力。如果我们的一生能够真实的活出上帝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定是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的生命里边哈，就燃烧着一种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生命力。 在他那个村庄里边，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都是这样得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里边，神要求我们一生，让我们的这一生不是仅仅用我们的口舌来传讲福音，让我们的这一生，上帝命令我们，让我们的这一生是用生命来见证福音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福音。当你在那里活，在那里行动，当你在那里行走，就像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当他在那里为了这个躺在病床上7年的一个瘫痪的女人，当他在那里为她洗澡，为她祷告，为她唱诗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本身就成为了福音。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好像充满了福音带给我们那种属天的喜乐、属天的盼望、属天的能力、属天的圣洁、属天的舍己。生命就是一个被救赎的一个样品，一个被上帝改变的样式。生活就是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有一次有的牧师开玩笑说，哎呀，我们不传福音，有些人不传福音还好，一传福音那个人就不信了，说，哎呀，如果你这样的人在天堂，我真的不想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活出这样的一种属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些生命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没有见过的。弟兄姐妹，哪有一个人跑到一个瘫痪了7年的一个人的家里边，每天去为他洗澡，每天为他的孩子洗澡，把这个家收拾干净，每天在那里为他祷告、唱诗、赞美，为他读圣经。后来这个武成的母亲的丈夫有一天碰到了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他是一个酒鬼。哈利路亚欧巴桑跟他说，你要信耶稣。这个武成的母亲，这个父亲哈，就跟哈利路亚欧巴桑说，信耶稣，谁给我酒喝？可是第二天他清醒了，看到了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在这个家里面做的一切，然后他向这个，因为这是韩国人啊，他向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鞠躬，跟他说，哎呀，欢迎你，天天都要来。然后有一天，他对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他说，我妻子一直都想死，但是他昨天他突然在床上，他大声地说，他说，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一个生命带出来的一个生命。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哈，在他这本书里他说那一段日子，无论我站着躺着、睡着、醒着，脑筋里总是想着传福音的事情，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的这一生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一生，我们的这一生应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福音，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一个见证。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力来，你会发现对这个世界是会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再说，对于基督徒来说，真正影响世界的不是财富，不是我们知识，不是我们的头衔和权力，对于基督徒来说，影响世界的是我们心中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和信念，和我们身体力行的那个生命力。如果我们的一生能够真实的活出上帝的话语和呼召，我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定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弟兄姐妹，许多的人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的，他们的生命就成为了福音，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属天的盼望、属天的能力、属天的圣洁、属天的舍己，
生命是一个被救赎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一个被上帝充满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就是对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有些人哈，弟兄姐妹，他们是用他们生命的最后的一刻来见证福音的。教会历史里边的第一位的殉道者斯蒂凡，被犹太人带到公会的时候，公会的人控告他许多莫须有的罪，但同时圣经记载说，好，当斯蒂凡被带到公会的时候，所有人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全公会的人突然在那个时候全部都定睛看这个斯蒂凡。为什么他们要看斯蒂凡？他说突然斯蒂凡的整个面貌像天使的面貌一样，充满了属天的光。然后斯蒂凡对着全部公会传了最后一次福音，对着所有的犹太人做了最后一次见证，然后他就殉道了。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俄罗斯的一个文豪叫索尔仁尼琴，那这个人是在1882年生出来的。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批评斯大林而遭到流放。索尔仁尼琴啊，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才遇见上帝的。当时哈，他在监狱里边，在劳改的这个重压下哈，得了这个腹腔炎。他开完刀了以后，在万念俱灰的那个之际哈，他躺在病床上，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边，就在这个医院里边伸手不见五指。他开完了刀，万念俱灰，他在劳改，他被监禁，他被流放，然后又得了腹腔癌，开完刀在病床上万念俱灰之际，在漆黑的夜里边，他突然与他临床的一位陌生的犹太医生与这个人进行了一整夜的心灵倾谈。他说好，在黑夜里边，索尔仁尼琴他说我看不见那个医生的脸，他说但是那位犹太医生哈对我讲说哈，讲说了这个犹太医生的他的一生。他讲到了这个犹太医生，他说到他是如何从犹太教最后转变成了基督徒的整个的心路的旅程。他说那个犹太医生，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是我从他的声音里边，我听到这个犹太医生虽然躺在病床上，也是在流放，也是在那个监禁的环境里边，也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里边，他也得了病，他第二天要动手术。他说在那个漆黑的夜里边，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这个犹太医生的生命里边，声音里边，他说洋溢着属天的喜乐。他说这个医生将福音的信息清晰地表达出来。他说第二天清晨，他说那位犹太医生在动手术的过程里边他就过世了。他说但是这个医生的话，他说像光一样照亮了他说我心中的黑暗。他说像盐给了索尔仁尼琴，后来成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哈，试图医治整个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的药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生命，就是福音，生活就是见证。你可以想象到吗？一个犹太医生在苏联被送去劳改流放，在可能是在西伯利亚，在那么寒冷的地方，身体又生病，第二天等着开刀，在一个最漆黑的夜晚，生命中却充满了光。你知道这个人的心中是没有绝望的，他的生命中充满了光，心中充满了喜乐，满了盼望，因着福音
因着神的救赎，对死亡、对寒冷、对流放、对黑暗、对劳动、对劳改、对病痛，他无所畏惧。他的声音中洋溢着属天的喜乐。这个属天的这种生命的特质，就影响了另一个躺在病床上充满了绝望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在全然漆黑的一个夜晚，一根燃烧着属天生命的蜡烛点燃了另一根蜡烛，复活永生的救赎就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心中，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第五号灾可能是基督徒最后一次机会，对着全世界躺在病床上的人传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教会最后的一次机会，也可能是最大的一次机会。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在那个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时代里边，全世界都瘫痪了，60亿躺在病床里边，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教会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是最大的一次机会，你可以向61人传福音，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你照顾他，他可能都不得不听。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我相信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生命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带着这样的一种眼光，属天的眼光，来走我们的每天的道路。后边还有一点，我想我下一集再讲，以后再讲哈，有机会再讲。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